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星期二。在为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消息之前呢，邓梅在这里提醒大家，您可以随时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来分享您的观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建议呢，都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让人直觉上感觉有点意外的经济消息。那么按理说呢，现在中东冲突，油价飙升，大家应该是有点焦虑才对，对不对？可是最新的数据显示呢，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反而是小幅回升了。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升到了 92.8， 就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而且还高于市场预期。那么问题就是啊，为什么在油价大涨、战争阴影之下，信心它还能上涨呢？核心原因其实就一个，就是就业稳定，企业招聘在回升，裁员规模呢也并没有持续扩大，这就让很多人觉得至少饭碗还在，所以呢信心它没有崩。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反差，就是虽然说是工作还算稳定，可是呢我们也看到油价和生活成本呢还是在有所往上升的，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全球大约20%的石油运输都受到了影响。那么美国油价在四月出现了60年以来的最大涨幅之一。我们看到经济学家的原话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大家写下的这些反馈里面呢，关于油价、战争、通胀的担忧明显在增加，也就是说信心在涨，焦虑呢也在涨。那么如果油价继续往上冲的话，美联储大概率呢可能不会降息，那么消费和市场可能呢还是会承压。之前呢我们有为大家说花旗也好啊，还有高盛也好啊，他们都预测说油价呢有可能会涨到130。那么问题就是，听众朋友，您觉得美国消费者信心如果油价涨到130，消费者信心会怎样走呢？补充说一下啊，那么这一次的消费者信心呢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是4月1号到4月22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美国政坛的旧案再起。什么意思啊？前 FBI 局长 James Comey 再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了。那么这次的导火索是什么呢？是一张海滩照片。好吧，那么这个事情其实还要从一年前说起啊。科米呢当时在 Instagram 上发表了一个照片，在这个照片上呢我们看到沙滩上用贝壳拼出了8947这几个数字，还配文说呢这是散步时看到的有趣的图案。可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美国的俚语里面呢，86就是除掉某人的意思，那么 Donald Trump 正好是第47任总统，所以呢这张看似随意的照片就被解读为是一张带有暗示意味的威胁。川普当时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措辞非常强硬啊。川普说科米完全清楚那是什么意思，连小孩都明白那就是暗杀。如果你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却说不知道是其中的意思的话，这么说是很过不去的。那么总统认为呢，科米还是一个腐败的警察，表示呢将会由当时时任司法部长邦迪决定是不是对他提起诉讼。那么当时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更直言科米应该被送进监狱。其实我们知道啊，在川普还有他的前任第46任总统拜登的任内呢，8647和8646这两个主题呢曾经被用作政治口号，甚至干脆有的时候就被印在 T 恤衫上。那么我们看到后来科米呢认识到这个贴文遭到了强烈的反弹之后呢，就迅速的把这张照片从 Instagram 上删掉了，并且呢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5月15号，当时科米有发文解释说他以为那只是一个政治讯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数字呢可能和暴力联系在一起。那么他强调自己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后来呢，科米也是接受了特勤局的电话询问，询问期间呢，科米表示自己无意伤害总统。所以呢，这一次其实并不是科米第一次遭到司法部的起诉了。那么法律专家说呢，检察官在这次案件中啊，会面临相当高的举证门槛。 联邦最高法院在2023年当时裁定，认定啊，说如果是真实的威胁，必须要证明当事人明明知道他的言论会被视为有威胁性的。所以说这次司法部再次起诉科米呢，也是非常的受到关注。我们其实说白一点呢，就是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标准呢，如果要认定啊这个是真实的威胁，就必须要证明当事人是明明知道自己的言论会被当作威胁的。那么如果这个当事人口头上说，哎，我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不是说你说了什么，而是你有没有那个意图。听众朋友，你认为科米的这个言论是不是已经碰触到了安全红线了呢？欢迎您发送您的观点啊，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来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加州经济走向的消息。我们知道之前有为大家报道过富人税，对不对？那么这个提案呢，现在已经收集到了150万个签名，远远超过进入投票所需要的这个门槛数。如果接下来审核通过，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在今年加州11月的选票上。这项提案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啊，就是对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人要征收一次性 5% 的财富税，可以分5年缴纳。听起来呢好像只是针对富人啊，可是争议呢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支持方他认为这笔钱可以用来稳定医疗系统，解决公共服务资金问题，反对方的担忧就很现实啊，就是你要收税，人会不会直接走呢？实际上呢，已经有一些科技富豪提前就是用脚投票了。比方说 Uber 创始人，他在这个政策生效之前就搬去了德州。甚至有批评者干脆说啊，说这并不是税收，更像是一种均财富这样的一个说法，甚至有人用变相没收来形容。那么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加州现在大约有200位亿万富翁，总财富呢接近2万亿美元。理论上说啊，如果真的是征收财富税的话，可以带来大约是1000亿美元的收入。可是如果人走了，这笔钱他还能不能收得到呢？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啊，一旦高净值人群持续外流的话，那么最后填补财政缺口的反而就有可能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目前呢，这项提案还在等待州务卿的签名认证，一旦通过啊，加州选民就会最终决定他的命运。听众朋友，您觉得这种富人税是公平分配呢，还是会适得其反呢？欢迎您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还有一条消息呢，对很多准备来美国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策变化。我们看到美国签证审核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规则，而且核心其实是两个问题。什么呢？就是第一个，你在本国有没有遭受过伤害或者是虐待？第二个问题呢，你是不是担心回国后会遭受到伤害？好像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是非常的在关心人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移民局呢从来不问废话，对不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问题必须回答没有，然后签证才会被继续审批。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他说呢，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外交电报，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来自于这份外交电报上的。电报说，如果签证申请人必须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 no 这样的口头答复，领事官员呢才会继续推进签证申发的程序。电报还这么说的，如果申请人害怕返回原籍国或是永久居住地的话，这就会让人质疑这位申请人在申请签证时候的旅行的目的和移民倾向问题。我们看到这些新规呢，也是川普政府为大幅限制在美国获得庇护的外国公民的数量而采取的最新的举措。其实这个政策呢，针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呢，他是拿着旅游或者学生签证入境美国，最后呢，他在申请庇护。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思路就非常的明确，就是呢，把这个筛选往前移，在签证环节呢，就要卡住。那么这就给一些潜在的庇护申请者带来一个新的风险，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签证的时候说呢，没有风险，那么入境后呢，我们又申请庇护，可能就会被认定是欺诈签证，甚至面临遣返。 而且呢，现在这个新的政策呢已经是开始执行了，背后呢也是美国在移民政策上持续收紧的一部分。那么听众朋友，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出来了啊，这两个问题呢看似简单，但是呢它其实能够决定到底能不能够留在美国，能不能进美国。你认为美国移民局的这个政策会不会让一些真正需要庇护的人更难获得庇护呢？欢迎您发送您的观点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